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狗狗一直打喷嚏是感冒了吗？猫咪一直不吃饭是抑郁了吗？欢迎收听 SBS 电台萌宠乐园，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宠物健康专家在线和你一起关注萌宠宝贝的成长。萌宠乐园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萌宠乐园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帮助猫咪去习惯室内的生活方式。那现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一些野生动物和周边的家庭呢，澳洲很多地方是计划引入家猫的宵禁限制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呢，在宵禁时间，如果是放猫咪出门溜达的话，可能会遭遇巨额的罚款。就拿这个墨尔本的 Knox 市议会来说，猫咪呢现在是必须24小时全天的待在家中。但是有很多猫咪是非常不习惯这一种生活方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去帮助猫咪适应居家的生活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宠物医生钟嘉环来教您如何去帮助猫咪去习惯在室内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是向您开通了，欢迎您拨打电话提出问题参与节目，听我们的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那我们还是先来和钟医师打一个招呼。钟医师您好。哎，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猫咪如何去居家生活呀。相信有很多的猫咪是非常喜欢经常去跑出家门去放风的。这个猫咪宵禁的一个引入啊，可能让很多的猫咪生活上有很多这个不适应的地方。就拿待在室内来说，待在室内到底是对猫咪有没有好处呢？还是应该是让他们经常的去出门活动呢？
对，基本上我是看猫的个性而定啊，不过有时候状况比较复杂，就是说像您刚刚提到说有那个要改那个 Knox 的 Council 或者是不同的 Council 有一些那个改一些他们的那些条件规则嘛。
是的。
那所以基本上我就跟往好的方向看吧。那第一个就是说在室内的时候的好处是有当然是比较安全，因为举一个例子吧，那个以前像你住的那边啊，外面有很多一些比较特别的危险，像以前或者在一些区域的工作的时候有碰到很多那种蛇，蛇会蛇的攻击，或者不是攻击啊，就是说有一些猫会被蛇咬到啊，那或者是说外面有一些有放一些毒的，也要给别的动物，像那种毒老鼠的一些药，那老鼠吃掉以后，那猫会把它吃掉嘛。那会那个毒跑到身体里面，或者是说那基本上外面有车子啊，不同的人也不同的猫可能会打架，所以基本上有一些危险性比较多啊。那基本上我看到被车撞到的猫也不少，所以基本上就是有危险性比较在住在家的危险性会比较少很多啊。那或者是说就是刚刚提到说喂野生动物也是比较安全一点。几个不常看到的例子就是说，最近我看到了就有一个人带他们去狗去散步，结果有一只猫突然跳出来攻击他们的狗。那个不常发生啊，只是说他们好像提到说那个转角好像同一只猫会一直出来去攻击那些狗，所以有时候会碰到这种比较奇怪的一种，或者是但是为大家为猫自己安全，为大家也是安全，也是都是啊。所以我会，假如可以的话，那当然猫也是他们的直觉吧，可能就是野生直觉是什么时候他们想比较喜欢去待在外面吧。那有一些猫是比较喜欢待在里面，所以是看个性而定。不过往好的方向看的话，就是说对他们自己有安全，对别人那个野生动物有安全。
所以说从好的方向去看，不仅是对这个猫咪自身比较安全，对这个野生动物啊和我们旁边的一些邻居也是更加的安全。但是我们又说回猫咪宵禁令啊，很多的猫咪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去野外探索啊，或者是在野外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那么这个猫咪宵禁令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嘛，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人类，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忽然就不让自己出去玩了。那如何去帮助这个猫咪去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呢？
所以第一个，假如说比较最不算最容易吧，就是说最让他们容易适应的方式，是一个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外区，在外面做一个像那种封闭式的一种笼子，就是说它可以出去后院，可以出去外面，可以看到又可以闻到或碰到地上的那些那个草啊，那些油那些的味道，那他们可以就像你去那个动物园那种很大的大型的笼子，就是把它放在后院里面，那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去出去外面走路有那种跟以前一样走路那种感觉，外面出去晃那种感觉。那个可是要做的话，当然是第一个那个房子要是你自己的嘛，那第二个是说那个要。当然是要花一些时间，然后要一些钱，要钱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封闭式的一种笼子，因为他不能让他出去，可是他可以感觉到自己其实是在外面的那种感觉吧。那个当然不是每一家都可以做的嘛。
相当于这个方法就是给他们一点错觉，虽然说在家里，但是还是有一点在外面自己的一些自由的空间吧，可以说是。
对，因为我看这样做，我基本上没有碰到说猫不喜欢这种设计，猫都很喜欢去这种，就一有力冷就一有事就可以跑回家里面，然后它，所以那个是当然是最容易适应的方式了。那只是说对我们人的来说，那不是最容易做的事情，那所以可能要往别的方向去看一下，是说有什么方法从家里开始去慢慢的去改变，让他们适应。那最重要的是说要把家里的环境弄成一个改变，或是稍微修整一下，改变成一个是安全的，然后有健康的环境。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安全性，就是说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出去。因为他们一出去可能就不回来，或者就是碰到危险了。那所以就确定说，第一个是把家里，在你在做改变之前，先确定说家里出入的一些地方，像窗户、烟囱、门那些地方，要注意说哪边有那些东西，那哪些门是有时候关起来的，注意说是关好，所以他们就不会自己找机会跑出去嘛。那基本上就是基本的，就是东西，就是说有水跟食物跟那个猫砂。那个放水的地方可能就是放多一点吧，就是说不要只放一碗水，可能放比较 OK 的话，放给他不同的地方去探险，或是探就是走去，比方说食物就放一个地方是没关系，水可以放多一个地点，这样给他们比较多一点选择。
多一点选择。
对，那就是确定说食物跟水不要放在猫砂旁边。想象说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在厕所旁边吃饭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没有人会喜欢嘛。
是猫猫可能也不会太喜欢这种感觉。
对，那基本上做个调整一下。那个猫砂的数量，就是说猫咪的数量加一。举个例子，你有假如你有两只猫的话，你要多一个，你要三个猫砂，那这样算起来，因为但就一个猫砂的话，有些猫的那些味道，我人闻不到的味道，可能会让他觉得说不想去上厕所，就往别的地方上。那个用猫砂的时候，假如说那些猫咪以前没有习惯用猫砂的话，你可以先不用先从普通的猫砂开始试，可以买一些，就是你可以拿一些外面的像土壤啊那些，就他以前外面上厕所的，就是在土上面就是。土壤上上厕所嘛，就可以放一些，看起来是，所以看起来是类似那个他以前去外面上厕所的那个地表或是那个地形，那他们会比较习惯，然后再换慢慢的换成普通的猫砂，那只是确定说你猫砂的大小要 够大又够深、啊、那不过你去通常去那个宠物店买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有比较那个选择会比较多啊，所以所以基本上就是去那边看一下。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是经常可能以前喜欢出去玩的猫，它可能是没有一个在家上厕所的这样一个习惯。如果是忽然有一个开始24小时都不能出门玩耍了，可能是要重新给它去培训一下如何去使用猫砂，是这样吗？不管是小猫还是老猫来说。
对对对，但对，因为基本上就是他们就是要习惯改变习惯，是有时候很复杂的或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要从慢慢的去模仿外面的一个可能状况、地形那样的，从这慢慢拿，这样习惯会比较容易。
嗯，所以说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对对对，都要花一些时间。嗯。那下一个就是说安全性了，因为、不管怎么说，虽然外面里面比外面安全很多，可是家里还是有自己的危险嘛。那像说那个像一些植物啊，因为有些很多看到那个猫会吃那个百合的花或百合，
嗯，
那有些人会放百合在家里面嘛，那是装饰用的。那个百合吃了也是会有对那个肾脏有很强的毒性。所以要小心说要放什么食物啊、是放什么植物那些的。那基本那另外就是说你家的那个食物，或者是有一些那个有些人会放一些那个毒老鼠的药，或者是放是对猫比较危险的一些药啊，那就把它收好，确定说猫没有机会去碰到，给我打开那些储子，可能放个锁在上面比较保险一
点。嗯，所以说给它一个比较安全和健康的环境，让他们这个来适应室内的生活，这一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就是要改变这个猫咪的习性啊，可能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比如说，就是拿这个猫砂盆的使用来说，如果是经常习惯在外面去上厕所的一些猫咪啊，在这个适应猫砂盆的这个过程之中，可能也是需要主人更多的耐心。那既然说到了时间上的一些需求，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我们可以去更了解，就是猫咪在这个适应室内环境上面，在时间方面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所以有些时间比较容易去让他们适应那个转，既然这个环境改变了，就是举个例子吧，那就是说你要挑什么时间去做一些调整比较容易。那第一个就是说在天气现在最近嘛，最近天气比较冷，那猫会比较想待在室内嘛，那所以可以挑这个时间去做一些那个调整啊，因为猫大部分喜欢往家里跑，那你把家里的那个环境调整，说它适应的环境的话，刚刚提到那几点啊，那等一下会讲一些更多的那个环境调整。那挑这个时间去调整的话，会比较容易，他们会比较容易，因为猫这样在家的时间比较多。那另外就是说，你在吃饭时间的调整也可以，就是说把他们吃饭以后，猫吃饭以后通常会不会往。不会太精神，不会就是说想不想想睡觉，不会怕到时候跑来跑去，所以你可以把大概放在家里放久一点啊，让他适应，做一些适应调整，或者是那个在他睡觉时间或者睡觉时间之前喂他，那他们就会比较说，就是说吃完饭就睡觉，那整个晚上就待在家里，然后就给对这样行。那另外就是说，假如你搬家的时候，这些猫因为搬家。猫适应环境从家里适应到外面嘛，叫你搬家的话，那所以就可以做用那个机会去说，让它去搬家的时候，它可以从房间是室内，然后因为第一个都是说猫去给猫那个，不会因为你搬家不会直接把猫丢到外面去嘛，所以基本上是从猫从家里面从家开始，因为那时候有时候猫会就说哦，它已经室内的新的家的，就是室内的环境就不会往外跑了，那假如说你有新的猫，你的猫是新来的猫咪嘛，那你想给他说让他以后有是室内的环境，其实类似的做法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到新家的时候不会往外跑太多，所以那个时候可以是一个好的机会去让他做一些调整，适应所室内的那个生活。那当然一个要给他一些，当然只要一直在室内的话，不管是以前有的猫或现在的新的猫，他们都得自己的一些那个个人的生活的空间嘛。
嗯，
所以就是给他一个小的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假如说有他觉得怕的话，会也躲到那个他觉得安全的一个小的地方，在室内的一个安全，特别的一个安全的小屋吧。 类似那种感觉。
嗯，是的，记得我朋友他刚刚就是买到小猫的时候，他那个小猫是非常喜欢一直躲在他的床下面，非常难去看到他。然后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感觉这个猫咪是在越来越大的去扩展他的领地啊，然后到最后现在已经是能跟大家去正常的玩耍了。所以就像钟医生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可能真的是还挺重要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对啊，就是刚好用这个时间去机会去做一些调整，因为通常新的环境的话，叫搬家或者是刚到新的家里面，他们都是从室内，然后慢慢跑到室外嘛，所以用那个时间的时候，把环境给他们就是设定是在做一个室内的生活环境，这样会比较容易去做。
嗯，是不是说即便是以前有这个经常喜欢外出习惯的这个猫，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它慢慢的改过来呢？
对对，就也是可以这样做，就是给它一个小的一个，因为第一脚一直被关在家里面，他们可能会不太开心，所以可能会就是说所以就给它一个自己让它觉得比较舒服的，或者是可以就让它觉得安全性比较多的地方它的一个小窝啊，或者是那个一个安全区主要就是跟一样，刚刚讲是有水、有食物、有猫砂，这个一个小的一个自己的个人空间，这样可以从这样方法也可以这样去慢慢适应。
嗯，非常感谢钟医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建议啊。虽然说可能是需要去花费一些时间，但是即便是有这个外出习惯的猫咪，在通过这些训练之后，可能也可以慢慢的去纠正过来，去习惯一个室内的生活。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请宠物医师钟家环来为我们带来相关的建议。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也是一直向您开通的。如果您有任何跟宠物相关的问题，都是欢迎您拨打电话提出问题，参与节目，听我们的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萌宠乐园的节目。那我们还是再来和钟医师打一个招呼。钟医师您好。
喂，你好。
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如何去帮助猫咪习惯室内的生活方式，是说到了两个大点。那一个呢，就是去给他们准备一个安全和相对于健康的环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也要耐心一些啊，因为猫咪在养成习惯之后，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把它这个习惯去扭过来，因为猫咪毕竟和我们人一样是一个Creature of habit 嘛，就是一个有习惯的动物。那钟医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两大点之外，我们还可以去怎么做去帮助猫咪去适应这个室内的生活环境呢？
基本上就是把家里的环境去稍微做一些特别的一些调整，就是说不只是安全有我那个健康干净的，那是普通的基本嘛。那就是那基本上就是说要把改一个像猫比较喜欢去，让猫会比较有兴趣去待在家里，就是说他们觉得待在家也是一样好玩，也一样生活，也一样的有趣吧。
嗯，
那第一个就是猫很。想像很多人都会看过嘛，猫很喜欢去找一些玩具这样去玩，或是找一些那种不只是玩具吧，就是这种，那么就喜欢去跟一些小东西互动一下。那基本上可以去拿一些特别的玩具啊，那基本上你可以就是做一些，不是说给他玩具，不是说丢玩具给他玩，就是说你可以给他一些特定的时间去像玩一些玩具嘛。那你可以做一些，有很多不同的玩具啊，连那种小的箱子啊，或者是那种那个报纸吧，揉一个像球一样的，或者是那种有人会一些那个电脑那些游戏嘛，像那个像有些人用一些 iPad 去给那些猫去玩一些那种电脑游戏嘛，那么他们去这样去做一些玩，那基本上举个例子吧，所以一天给他玩，做一些调整，给他一些玩耍的时间，像一天15分，最少15分钟两次玩的时间，或是更多嘛，就是说你随时有机会跟他玩就玩，让他做一个习惯。那基本上这样做的话，他们会比较有那个兴趣待在家里跟我们一起这样玩。
嗯，
就是刚刚提到说，就是他们就睡觉之前。 的时候跟他们玩玩耍一下，他们就会比较想睡觉嘛，比较累就想睡觉，那这样比较好。
嗯，那刚才钟医师也是说到了，就是可以给猫咪去玩一些玩具。那现在我很多的朋友们呢，他们都是习惯就是在手机上或者是在平板上给猫咪去看一些说是可以给猫咪非常喜欢的一些就是动画片呢、啊、或者是一些小短片。那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他们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快乐呢？
我其实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他们我觉得他们会有多少会有一些那种听觉或视觉有一些刺激，这样跟玩具的那个道理是类似的，是说他们有可以就是他们刺激他们的他们的触觉听觉跟那些类似的视觉，然后他们就不会无聊，他们就会想去在家待多点时间。那只是说你要用那些不管是用什么方式，玩具啊或者是那些看他让他看的东西啊或那些，那就是现在说不要一天到晚是用一样的东西去给他看，就是可能做一些那种调整，就是说礼拜一做个特别的一个玩具，礼拜二不同的玩具，这样调整的话啊，他就不会觉得说每天都是一样无聊的东西，因为猫可能玩久就无聊，跟人一样嘛，就是玩太久就觉得无聊嘛，所以稍微就是留一个那个特别的那个玩具箱啊那些的，那主要时间再拿出来，比如说还不要让他说每一天24小时都有那种都一样的玩具，就是说你可以把玩完就把它收起来，跟小孩一样，就是把玩完就收起来，就是不会说就。他每次拿出来的时候，他们新鲜度会让我觉得比较新鲜一点，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玩具啊。
所以说就是不要把就是玩具就是放在家里各个地方，让他自己去玩、是吗？
对对对，就是说把就是特别玩耍，就调做一个些玩耍时间的定一个像那种玩耍时间，跟他们一起这样玩，我给他玩具这样去玩，让他们知道说啊那个啊，他们就不会说一天到晚一样的东西会无聊。就不会去有太多兴趣了。
嗯，好，嗯，
那个下一个就是跟刚刚类似的，就是说不是也不完全是一样的话，就是说他们给他一个特别去躲的一个地方。那个不是说是不安全的时候再去躲的那种避难所，是一种说很大因为猫很喜欢往小的地方跑嘛，因为都看到电那种很多影片，猫喜欢往那个小的那个箱子啊。或者是那种杯子那种小小的东西里面跑嘛，所以这基本上可以准备一些那个像那种睡午觉的地方啊，它像一个小的盒子啊或袋子，或者是说您家有那些那种柜子，可以把它做一些调整，就是放一些毛巾啊那些的啊，可以那个觉得比较暖的地方，那可以这样比较容易那睡觉，或者是那个比较那个一些小的地方，就是不用给他一个太，因为猫也喜欢去待比较小的区那个地方嘛。
嗯，所以说跟那个前面一点也是有这个相似性的嘛，就是给猫咪可能是一个相对于比较自我的空间吧。
嗯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电话，来听一听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宠物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惑。王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哎，您好，请您问。
你好，主持人好，那个钟医师
您好。
我有几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折耳猫，我想问一下，折耳猫是合法的吗？
嗯，折耳猫是合法的吗？
我记得我有看过那个我可能用英文稍微，就是 Scottish Fold， 对不对？那个猫咪是对 Scottish Fold。我记得应该，我觉得是 OK 啊，不是违法的吧？我这边我记得以前我也看过，只能看过 Scottish Fold 那个，我记得说不是违法的。
嗯，
是这样的吗？是你是有人在问吗？还是说是你是有好奇？
我有一只折耳猫嘛，因为我知道那个折耳猫它的那个关节啊会痛。
嗯，
对，就想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应该是。是不能让它生育的，让它繁殖的，因为它会有痛苦。
嗯嗯，但这边澳洲在这边还没有特别设那个一些规则，好像看起来是那个英国那边UK 那边好像有设一些那个，但在澳洲这个时间点好像还没有特别的那个条那个规定。对对对。
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如果他关节痛会有什么表现吗？因为我们他也不会讲话，所以有什么方式可以知道吗？
对，因为猫咪的表现比较困难了、啊，因为有些猫咪就是跟人或狗不太一样，它们痛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讲，所以要从很小的地方去看的。就是说，你觉得说猫咪它玩的时候，跟你像玩的时候，那个不想去特别动它的身体，或者是它们花一滴整天都是看起来像在睡觉，或者不怎么动。有时候就是说它那么食欲会变少。那从小地方开始看，因为他们通常不会，或者是说有时候你看他走路的时候，他们会一脚一脚摆来摆去，就是那种他们或他们不想，第一个可能有时候最早看的是他不想跳，他不想往上跳，那是最常看到的症状啊、所以就表示说他们会关节有不舒服的地方。不过从小的地方开始看，从他们的习惯，就那种小的习惯改变吧，就是说他不想跟你玩，不想往上跳，或者是不想去动。那时候我是最常看到的症状。
所以就如果那个他食欲不好，是不是就是也是生病的表现？
对对，所以那些表现可能会跟别的疾病混在一起。不过最常可能我想说最常看到是说很多人带猫咪进来说，他突然不想往桌上跳了，或往床上跳了。那基本上我看一下，那时候我是最常看到关节炎的症状，就是不想跳，或一天到晚在睡觉。
好的，王先生，如果是有这个方面的担忧的话，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猫咪日常的一些动向。好，感谢您。谢谢您。周医师，那我们再来继续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没问题。
王女士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您，请您问。
我想问我家的猫猫呢已经19岁了，它晚上呢总是叫，有什么办法吗？
OK， 那假如是老猫的话，通常我们会想，应该他们可能有一些那种疾病上的，可能有一些可能性，精神上疾病上的可能性，因为有些那种英文叫 dementia， 就是痴呆嘛。有时候可能碰到年纪很大的猫，会有一些老年痴呆症的症状。他们有时候就是突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在哪边，会很声音会很大因为他只有晚上来叫嘛，早上不会这样叫。
没有，他是按时间叫，天晚上钟，还有早上3点钟，从来不会改变时间。
对，因为我看过除了老年痴呆症以外，也有一些像他们可能开始失去晚上的那个视力，因为假如猫从他们视力听力开始失去，他们年纪大了嘛，会失去他们的视力跟听力，他们会我觉得比较晚，尤其是晚上他们觉得比较不安全，所以会叫得很大声，或者是有一些别的身体里面的疾病。可是我通常比较常看到是可能跟老年痴呆症的症状看听起来比较类似的所以那基本上我可能会去建议说，就是作为跟刚刚的环境调整其实有帮助，就让他觉得安全，就是做一些调整，让他觉得比较安全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我可能去，因为年纪也大了嘛，假如说他最近还没有去的话，可能去兽医院做个验血，做一些那个健康检查，什么别的一些疾病在身上。不过老年痴呆症的话，那个当然一遍验血报告不会写出来，因为那个是看头脑里面的，那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药可以给他吃，让他比较舒适一点。那只是说那要看症状，要看什么病啊，不过可能最好是检查一下比较好。可是我觉得我很多看到老猫在晚上这样叫的话，可能是第一个是它可能有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有老年痴呆症，所以可能去带一下做检查比较好。
好的，谢谢。
好，王女士，希望帮到您。谢谢您。听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的8:50，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钟医师要继续教您如何帮助猫咪习惯室内的生活方式。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萌宠乐园的节目。本期呢，我们是要和大家讲一讲如何帮助猫咪习惯室内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还是来和钟医师打一个招呼。钟医师您好。
你好，
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去帮助这个猫咪丰富环境以及周边的日常，也是对他们习惯室内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也是提到了可以给他们一些游戏的时间呢，给他们提供多种多样的玩具，以及给他们特殊的藏身之所和一个去午睡的地方。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呢？
所以另外就是说把就是让猫咪不只是那种左右的空间是重要，是不是上下空间也很重要的嘛，所以是给他一些可以爬的地方，安全的视线是安全，不要东西把东西掉下来的危险，或猫掉下来的危险，就是给他一些可以爬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像因为有些人会放比较有些猫的那种
猫爬架是吗？
对，猫爬，对对对，这样可以往上下跑，因为上下跑他们会比较有兴趣吧，因为左右跑来跑去，他们猫喜欢这样跑。跟你看，小猫出去很喜欢去爬树或爬在那个
是的
橄榄外面。那第二个是说做一些游戏，比较大规模的游戏，就是这种像那种寻宝的那种有感觉吧，就是说你可以给他一些特别的一种食物啊，藏在一些那种他不常去的地方。那就是安全，也是安全啊，就是他可以花时间去找，因为猫喜欢去，有时候他们直接去那个去狩猎一些那个去 hunt， 就是说去打猎那种感觉吧。所以就是说，
比如说去外面找一些吃的是吗？
对对对，那他就放一些东西去玩，去那个家里小地方安全的地方去给他去花时间去找去闻一下。那或者一些那种小的一些拼图，那种小的那种玩具啊，然后可以花时间去一些像一些那种一种像玩一样看起来像迷宫一样，所以猫用他们的手去把这东西给推出来这样子。
那这种碗是不是也可以减慢这个猫咪进食的一个速度呢？
对，因为我最近也看到一些猫，就是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不太一样的主题，就是他们会一直吞，就是他们不怎么咬东西嘛，所以吃了就吐出来。对，这就是把那个吃的食物减那个速度减慢，几个好的方式啦。那下一个是有可能有一种那种特别的一种肥啊，性素，新鲜提到一种信息素的一个产品。会就是一种特别的信息素，就是放在家里的话，他们会有觉得会比较舒适的感觉，因为那个信息素是那个模仿他们以前猫妈妈的一些那个信息素，是他们觉得说他们待在家里会比较安全。那个信息素叫 Feliway， 是那种就是很常我们兽医常用的，或是那个
费洛蒙
不算药。对对对对，那个。对，只有对猫有好的帮助，对别的狗、人、别的动物完全没有影响，所以可以安全的去用，尤其是小孩啊，那另外就是说，在猫在家里的时候，当然不，假如很习惯在外面，可能不常碰到家里的人或家里的那个别的宠物嘛，所以那要适应说改变，所以那个你在家的话，一定会碰到别的人类。所以就是做一些调整，就是让他花多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一起睡觉啊，一起坐在一起，或者是帮他刷毛啊，那些梳毛那些的那个，做一些很多一种活动，一起活动，那他们就会习惯说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时间，会比较喜欢待在家里嘛。那有时候当然做一些调整以后，他们习惯在家里的时候，可能他们发现说跟上人提到说狗狗不太喜欢。因为那个最近 lockdown 结束以后，那个人往外跑了嘛，所以家里的人的对，所以那猫有反过来看的话，猫有时候可能你人太阳待在家里，它可能会觉得比较烦，或者是说反方向，有些猫喜欢比较想跟人在一起。那假如说你真的去上班的话，那可能就是跟刚刚做的方式一样，就是给他看一些影片，或者也就是刚刚做一些调整，让环境比较有趣，然后也可以适应说没有人的状况，或者是说假如家里有有可以的话，也可以说你有养另外一只猫咪或别的宠物狗啊，那些他们一起这样一起玩。有这种有伴这样陪人，或者有人的伴，或者是有别的动物的伴在一起，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那下一个就是比较简单，就是说比较杂草，那就是说下一个就是说给他一些他喜欢的一些设施啊，像猫喜欢去外面晒太阳，所以可以给他一些小的窗，一个地板的窗户，那些留太阳，
让他可以去做这个日光浴了。
对，就是让类似，就是 就是像其实模仿外面的状况嘛，就是像一些那个喷水盆啊，或者是说猫那个的那些大家抓爪子的地方啊，
猫抓板呀，这一些也可以去用起来。嗯，
对对对。那有些人假如说真的很想的带他出去的话，你可以要特别小心的，就是说有些人会带他猫去散步。那个要是你要非常小心，说猫不要跑掉，因为有一些特别的一个装在猫身上的一个像马具，类似马那个哈呢，所以一个可以装在猫咪身上，可以这样牵着它走。不过那个状况是猫会把主人带着走，不是主人带着猫走，所以就是也劝说不要跑掉，碰到别的狗或猫会有危险，所以就小心了。或者是说你可以那个有些人会推一个像婴儿车的一个。像婴儿车嘛，可以猫放在里面，安全又可以到处推着，也不会跑出去。
看来就是帮猫咪这个适应一些室内的生活，还是有很多我们人类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钟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萌宠乐园》到这边也是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